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？有哈，那我们上个礼拜上到是课本是273，杂含是289经啊。不是哦。老花眼看错了，是在277啊，大正藏是297经啊，大空法经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那个补充，就是讲完这部经，我们讲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226啊，就是补充讲义的 B39 啊。226页有找到吗？有哈。那我们在最后这一页啊，226页的地方最上面呢，导师有跟我们分辨，就是说一切有部啊，还有瑜伽师地论所说的，似乎是导师是用瑜伽师地论来解释有部的这个法无我的，就是这个大空的意思啊，就是瑜伽师地论是在补充讲义的225页的最下面，有没有啊？导师这里提说有部的杂含称之为大空经，那为什么呢？导师这里引了是瑜伽师地论啊，就是我们这一个色事分的部分吧啊，对，色事分。那这里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一部经大空经，它就有提到两种空，一种是人空啊，就是生空、众生空，还有法空啊，或者称为人无我跟法无我。那人无我呢，就是命意身意啊，身外的实我不可得。那法无我呢，就在226页最上面啊，法无我就是命即是身啊，就是身跟就是我们的命跟我们的五蕴啊，它是一体的啊，就是己蕴即我。如果人死了，五蕴败坏了啊，这个我就没有了啊。那但是在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解释是身的实我不可得，法无我啊，是身的实我不可得。那导师下面就跟我们解释说，这两种无我也可以说为两种空啊，所以人无我法无我就可以称为人空法空啊，所以总名这部经称为大空经。那接着第三行呢，导师说法无我跟一切法空说是不同的。那我有跟大家提醒说，这里的一切法空还没有那么快谈到大乘佛教的那一种一切法空。这里的一切法空就是第五行这里所指的就是部派里面的其中的一门，叫做空门啊，大智度论称它为空门啊，它也是属于部派的思想，但是它就已经有主张我空跟法空。所以他跟最上面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说法，这个法无我有一点不同。那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说法呢，他说法无我是法是不是实我的啊，法不是实我啊，但是呢他还是法有我无。他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一个啊，我写在黑板上这一个。这个法无我呢，瑜伽师地论说是身的实我不可得，那实我就是神我啦。如果这个 Atman 这个神我不可得，就是我是无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无我，就是这个实在有我性的这种神我是不可得的，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他说身里面的我是不可得，但是这个五蕴的法色受想行识的法，他们认为这些法是法有的，这个法是真实有。那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？其实这个案例呢，他们也是一种说明上的需要啦，所以他说是一种他们也称为是一种法有。 那就像那个南传啊，他们也讲这个法呢叫做真实法，这种啊，就是色心心所啊，然后还有什么色法心法心所法，心不相应行法，还有无为法。如果南传是没有心不相应了哈，但是总之就是这五蕴法呢，他们也是认为是有的。那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要了解的就是说瑜伽师地论所说的这个法无我呢，虽然它的名称叫做法无我，但是它无我的无我的部分只是指这个神我，那五蕴的法呢它还是有的。 OK， 这个就是第一种说法。那第二种说法就是补充讲义中间那一段啊，就是大智度论引的这一段。那这里所提到的法无我呢，法空，就跟上面这个有点不同。他说导师补充讲义这里是说，那这一派所说的呢空门啊，这一派它是属于空门啊，在部派里面它是称为空门。那这一个空门呢，他提到说老死属于我的，所以我是神我，那这种五蕴身它是属于我的啊，五蕴身心它是属于我的。那这个我空跟这个我无是一样的，这个我空跟这个我无是一样的东西啊。神我呢，不管是哪一个部派，不管是哪一个部派呢，这种神我都一定是不可能会承认的啊。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部派，一定都是谈无我的，无我。只是这个五蕴的法，每一个部派的假名案例就有一点不同了。那有一些部派认为这个五蕴法要说它是有的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观察，就是没有下手处。但是有一些部派认为说这个五蕴的法也是空的，这样啊，所以他们就是部派里面有不同的意见呢啊。导师这里只是跟我们分辨说，部派里面谈法空，有一些呢，如上面这第一家所说的，他的法空其实他还是法有。我无，但是第二家呢，他这种法空我空，他连这个五蕴法也空啊，所以这两种就有不同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因为有这一种说法，所以后来呢就会演发出大圣的思想啊，一切法空，就是主要就是这一种部派的思想啊为基础，然后他就会有这个般若经的这一种思想。那上面这一种像说一切有部啊这一种思想，它后来引申的就是像瑜伽行派的思想。瑜伽行派他们就是认为这样子的，瑜伽行派啊。好，那这个是补充上个礼拜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经文啊，我们看另外一部经，我们请看课本的278页啊。298经啊，大正藏是298经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部经。这部经也是佛在拘留收调牛聚落啊说的。那世尊告诸比丘说，我现在要说缘起法，法说义说。这个中文啊，有时候可以让你有不同的解读啊。那但是呢，在不同的翻译里面，这个法说可以称为宣说。那义说呢，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可以写成分别说，义说就是分别说啊。所以法说有一点像是先讲这个因果的缘起的因果性啊。比如说我们看第四行，那佛陀说什么叫做缘起法的法说呢啊，就是此故彼，缘无明故有形啊，一直到存大苦聚集，那这个就是法说。那义说呢，接下去就是分别说啦，分别说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内容啊，十二缘起的内容那所以这一部经就是在阿含里面非常有名的，就是解释十二缘起的定义的那的经典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五行这个。那义说呢，第一个要解释的就是缘无明而有形。那 先来解释什么是无明啊。我们来看无明，无明他说不知前际后际，前后际啊，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啦啊。那不知内外，内外啊，就是对待的，如果是我的五蕴身心里面就叫内啊，外境就是外，内外就是内身跟外境啊。那不知业报，业报啊，报就是果报啦啊。那不知佛法身三宝，不知四圣谛，不知因跟因所起法。这个因跟因所起法呢，这里的翻译因就是缘起，因所起法就是缘生法，一个是缘起法，一个是缘生法。所以缘起法有些像部派呢，他们也有说缘起就是因，缘生就是果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有时翻成因，就是它有那个能生性，能生性就叫因啊，因性。那再来，不知道这个善不善，有罪无罪，习不习啊？这个习不习就比较不好懂。它在不同的翻译呢，有时翻成习静，或者是应修。这个习呀 啊。就是我们应该亲近学习的，或者是不应该亲近学习的。凡夫其实有时候是懵懵懂懂不清楚的啦啊。那应修不应修，有些也不知道啊。就是有些用功啊，用功到太过头，就变成家里的人都觉得你在学魔教啊。嗯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无明嘛啊，无明就是有这种问题。再来，不知略胜啊，略胜有很多种解释的。如果是站在色法来说，我们的色法是比哪一道的众生的色法比较殊胜？我们胜，他们略，三恶道对啦。我们的色法比他们的色法略，但是天人的色法比我们胜，对不对啊？嗯，那所以胜略有时候可以这样子做一个举例说明啊。再来染净跟清净，还有分别缘起悉皆啊，皆悉不知。那再来的话就是六处入处不如实知，就是六处处不如实知啊，就是六处啊不如实知，然后六受等等也都是如此。那不知不见无间等，痴暗无明，大暗是名无明。待会我会带大家看这个菩提长老的解释啊，哈，他在南传的这个无明的解释呢，他说这种不知啊，不知不是不知道哦，这个不知不是不知道的意思，他说是你知道了，但是没有能力体证，那个叫不知。喂，哪一个大名？
无明大名是
黑暗呐、啊，哎。明就是暗的意思啊，嗯，所以这个不知呢，就是不知它是因为我见的关系，它知道概念，知道知识而已，它没有办法现证。所以最后那一句他说无间等，就是现证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无明跟我见的障碍，那所以包括我们了解四圣谛等等的道理都没有办法清证啊。好，这个是无明。再来我们看下一段是行，行有三种，身口意行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造作了，身口意的造作。那再来是事，第三支，那这个就是六事身，就是眼事乃至意事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意事。这个身它有时候是多出来的哦，它只是跟六识一样的，它那个身啊，有时候它只是解释六识而已。那再来是名色，名色它就分开来解啊，名是什么呢？名就是精神状态，有没有？ 那就是四无色蕴啊，受想行识四个。那什么叫色法呢？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两个加起来就是名色。那我们先来补充一下，就是之前我有给大家那个补充讲义啊，228页228，好像是单章的那一个。对，补充事实啊，补充事实，单章的228有看到吗？有哈，嗯，这个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有写过在黑板上哦，但是有同学还是不太明白啊，所以我干脆就把它贴出来比较好啊，那否则有些抄没有啊，嗯，那这个228页补充讲义这个地方呢，有提到说导师最上面呢有提到啊哈，说，这个名啊，名色的名呢，就是精神作用啊，精神状态啊。那相应部解释为五片形啊，就是受想思触作意。那这是论意，导师的意思就是论意就是比较晚的说法了，论意嘛，就是比较晚的说法。但是在杂阿含经呢，它的名呢、啊、就是四无色蕴受想行识。导师说受想行识是比较多的经典这样定义，所以认为导师认为杂阿含这个定义比较古早的，比较古早啊。那下面就有两种出处了哈、啊，这个是导师的其中一个看法了哈、啊。那当然有别人有不同的看法的。那我们来看杂阿含的298经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着的这一部经。那这里所指的名呢，就是四无色蕴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我们看 B。B 就是相应部嘛，哈，相应部的括弧 A， 什么叫做名呢？啊，就是受想思触作意，有没有？这个五片形啊，它不是只有相应部的。大家看 C 啊 ，C 这个是我以前自己发现的 ，C 这个是我发现的，就是在《增益阿含经》也有的，《增益阿含经》定义名色的名哦，它也是用这五片形哦。就是痛就是受啦哈，不同的翻译，痛就是受，想念是什么？错了，作意，对呀、啊，念是作意，不同的翻译哈。那更热呢？触，对啦，一直在更换嘛啊。然后思维呢？思，哎，就是思，所以就是受想作意触思五个。那在清净道论说啊，因为它这里是触作意受想思嘛，哈，五片形，触作意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是嘛哈？触作意受想思啊。那其实呢，清净道论说这三个呢是属于行呢，这三个就是行，所以加起来就是受想行了。清净道论是这样解释的，他把这个五片行啊，哈，他把这三个说是行运，然后这个是受想，所以三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心所嘛，心所法，对吧？所以他在南传里面啊，他们的定义是不会有冲突的，这个就是名，没有，然后事呢就是另外的咯啊，事就是心王嘛，事就是心王啊，所以他一个心所一个心王是不会有冲突的，在南传是不会有冲突的，嗯，其实在北传我们如果能解释他也不会冲突啦啊，只是有些人认为说好像北传一个是事运，一个是啊什么呢？那个投生事好像是会有矛盾的样子，其实是不会的哈。嗯，迟一点再跟大家说。那我们这个定义到这里了哈，我们回到课本，回到课本的278，继续除了名色之外呢，再来是六入触啊。这个六入触就是六根呐、啊，就是六根内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。 那这个课本哈，我那时候因为看电脑看太久，都看到懵懂了哈。其实我切没有切下来了哈。六处的下面其实它就是解释处，有没有？云何为处？有看到吗？有哈，哎，那再要把它切下来，就是六处过后就是处，处也是六处嘛哈，眼处乃至意处啊。那受呢，接着是受有三种受啊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那在南传呢，这一对应的经典也是六受啊，它也是南传也是用六处，过来是六受。过来是六爱，南传是这样，每一个都是六，但是我们在杂含就不是，杂含六处，六处过后呢是三受，三受过后是三爱，对不对？那三爱就是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这个就是三界了，三界相应的爱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爱啊。那再来呢，爱过来是取，取就是有四种取，欲取、见取、戒取跟我与取。欲取就是五欲，见取就是见解上的取着，戒取就是没有意义的戒条还有苦行，我与取就是执着自我，执着自我。那这个是四种取，再来有的话就是三有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再来就是生跟老跟死，生老死他解释得好清楚。生的话就是运出界出现，和合出现就叫做生，得命根，有没有？得命根，运出界出现，这个就叫生。老呢，老其实有几个用词，我去查到目前还没有查到哈，就是倒数第二行的前书啊，这个前书我去查汉语大词典也没有，我查网络上很多网站读阿含的也没有人解释哈，所以这个暂时没有找到定义前书啊。那其他的比较好懂了哈，老就是头发白啦，肉顶就是秃头嘛啊。然后倒数第二行哈，这个四肢斑角啊哈，可能就是雀斑呐、啊，是不是长雀斑呐、啊？四肢都对对对啊，老人斑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四肢斑角。
那再来是造作艰难哈，这个造作另外的解释可以说是动作。造型，就动作啊，动作缓慢啊，这个是老。再来我们看死呢，是在279页，这个死呢就是受暖势离开啊，就是命灭，然后舍运时到啊，就是舍这个五运的时间到了，就叫死啊。那这个是杂含经的定义，大家先不要紧张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名词，对不对？很多名相，待会我在大家要看那个菩提长老，他就有解释哈，这一些每一个的内容都有解释，每一个的内容都有解释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导师的定义，大家翻开今天的补充229，今天的补充229。229的最下面有一个成佛之道的十二因缘的定义，有没有？229页哈，补充41。那这十二支的定义呢，我觉得导师的说明蛮精要的。那后来我比对那个菩提长老的正见经的解释啊，跟导师的解释是大同小异的，南北传一模一样，几乎只有一个地方不同，我等一下跟大家说哈。那无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表格的无明啊，就是错谬错乱，有我见为摄导的这种总名， 啊，所以无明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很多概念法、很多知识他都知道，只是是有什么来引导我们呢？去认识任何一法呢？就是以我见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证到四圣谛缘起的真实啊，这个就是因为有无明了啊。那再来行呢，就是跟爱相应的私心所发动的行业啊，所以在杂含经是说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那以缘起是杂染来说呢，这个行啊都是跟爱相应的，而且它行呢，它不是只有解释业力啊，因为业力是很抽象的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定义啊，业，但是它在行运行知，不是行运啊，行知里面所讲的那个业啊，主要是指私心所那一个业，私心所是发动我们去造业的一个心所，这个私心所它可以推动我们身口欲要去造作的。那如果说我们有善业、不善业、无机业，都是因为这个私心所来 push 我们去做这个动作的。那在菩提长老的解释也是私心所，也是私心所啊。再来呢，就是是啊是，那是呢，就是北传的解释就是入胎室、结生室，有没有？或者是称为有取室。有取式，那只有这个地方跟南传的最不一样。南传称它为什么？南传称这个式呢，就是有分心，哎，有分心，有听过吗？哎，九星轮里面的有分心，有没有的有，有没有的有啊？这个式啊，在南传里面呢，解释就是有分心，嗯。这个地方是最不一样的，其他的其实都是差不多啊。那大家待会就是我们在导师的著作是这样定义跟杂含哈，是就是投生式或结生式，但是我们刚刚看那个杂含是只有六式嘛，对不对？眼式、耳式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式。那这个六式呢，其实它也可以解释为现行式或者是投生式都可以的，是没有冲突的，因为我们的式就只有心而已嘛，只是看你是在哪一个根门上去显现就称为什么式。其实它心就只有一个，不是有六个哦，有一个，还是有一个而已啊。所以你称它为结生式或者是有取式也都没有问题的。那再来是名色啊，名色大家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哈，他说精血合合之后呢，还是肉团胚胎的阶段，但是他已经有身根跟意根，有没有？身根跟意处，这个跟菩提长老的解释也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啊。再来第五个六处啊，就是母胎中升起了眼耳鼻舌，再加上名色上面两个身跟意，就形成人体形态的阶段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就是六处了啊，六处。那处的话呢，这里就提到是处胎后根茎室合合生处啊。那这些处凡夫都是无名处了啊，比较多。那再来是受啊，这里就分成可意的，就是喜乐受，不可意的就是苦忧受。那如果是不是这两个的啊，俱非，不是这两个的，就是舍受啊，就是舍受。那在我们的杂含经就是三种受啦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啊，有时候是解释为五种受。导师这里就是用五种受来解释，有时候是三种受，有时候是六种受，其实都一样的啊。爱的话呢，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啊。那杂含经是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啊，嗯， 没有冲突啦，只是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爱而已，一样的。那再来是第九，取，就是我与取、欲取、见取、借君取。那第十个是有，这个有呢，你看到它是放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的生命自体，能起后有的业力，还有未来生命的潜能。那在有呢，待会我们看菩提长老哈，南传这一点，我觉得南传的解释有它的优点呢。我们是一直解释到有的时候，有过来是什么啊？有过来是生，对不对？生就是看你是生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南传呢，这里它的有呢，就是解释什么？业有。它有一个用词叫业有，那业有是哪里的业呢？它就是这里导师所讲的，就是欲界的有、欲有，还有色有，还有无色有啊。所以这个有呢，它还没有，就是说它还没有发生的，它只是一个潜在的轮回的能量。他还没有到这个生嘛，就是他还没有出现的。到了这个生的时候呢，他就转名字的哦，他就转名字。他在南传称为另外一种有，叫做再生有。再生有。那这里呢，他就变成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出生了嘛，就看他出生在哪里，他就出生在欲界，或者是色界，或者是无色界。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说它是三有的话，三有大部分都是指这个业力的潜能的阶段，它还没有发生。如果我们称三界，就是已经发生了，这个肉体，这个有形的形象已经出来了，这个就是这个生，有三，称为三界，这个是称为三有啊，所以这个是潜伏性的，这个是已经出现了啊，所以有这样子的分别啊。待会我们看那个菩提长老的解释也有啊。好，再来最后就是老死啊，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定义，待会我们再看就比较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230，补充讲义230页。那这个也是导师陈伯知道继续的内容哈，延续的内容。这个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的三世两重因果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图表，我想有一些同学可能不是很清楚哈，那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们就不一一说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部经，我们回到课本。
那个跟从。刚才
是
2989，有倒数第三行的这个跟
手
啊，跟
手
之作，这跟
手
是老花眼。
对啊，当然了，不然是什么？就是眼睛老花眼啊，就叫跟手嘛，好，我们再来看280，好，课本的280，那我们接着看大正藏的299经。那这几部经就比较短的了哈。那这一部经，那佛陀就跟，就是有一个比丘啊，来见世尊说：“世尊，缘起法为世尊作，或者是为其他人所作？”那佛陀就回答比丘说：“缘起法是非我作，也不是其他人作。这个缘起法是如来出世或不出世，法住法界啊。那我是因为。”自觉缘起法，也用缘起法来开示众生啊，所以这个缘起就是持有故彼有，乃至此无故彼无。那它是出自这一部经啊。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300经，杂含300经。那这一部经就提到说，那也有婆罗门来找世尊。问世尊说，什么叫做自作自觉？ 这个觉也可以翻成受啦，自作自受啦、啊、那 佛告婆罗门说，我说这个是无记，那自作自觉是无记、啊、那他作他觉也是无记。那婆罗门就很奇怪说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自作自觉，他作他觉都是无记。那最后世尊说，自作自觉堕常见，就是自作自受呢堕常见，有没有？你把常见圈起来啊，他作他觉堕断见啊，就是他作他受堕断见。一说法说离此二边，处于中道而说法。那一般我们讲说自作自受嘛，我们自己造业的因要自己承受果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这里会说自作自受堕常见呢？如果是说他作他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作我造业你受报，比如说我造业我孩子受报，这样这个就是他作他受啦，他作他受都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，我造的业不是我来受的报的，这个就是他作他受。但是第一个是自作自受，是好像是我们平常的观念嘛，对不对？你种善造善业就得善报。那为什么这里佛陀要讲自作自觉堕常见呢？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啦，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造业在受报。那也许大家说，本来那我们自作自受是不是承受果报的还是不是我呢？如果在今生，在今生果报出现的话，那就是我在承受嘛。但如果是下辈子或者是以后成熟的时候，就未必是同一个我在受这个果报啊。所以自作自受它基本的定义就是作者受者是一，就是堕常见。大家听到吗？作者跟受者是一个，作者还有受者是同一哦啊，同一啊，就是什么常见。那如果是作者跟受者，如果是完全不同呢，完全是异的话呢，就是堕断见啊，堕断见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咯啊。所以佛陀说不一啊，这个就是一嘛啊，这个就是一，不一也不异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因果业报啊是不一不异啊，你说完全一样嘛也不对，你说完全不同也不对啊，所以佛陀就用火把啊，两根火把这样子相续不断的说明啊。所以我们在阿含经就是有业报无受者啊，无作者跟无受者都可以啊。所以他因果业报的缘起因果法是不会错乱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。下一部经是杂含的三零一经啊，这一部经其实是很有名。我们在注脚38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杂含的262经其实有讲过的。262就是在我们五蕴颂的那个讲义啊，上学期的讲义的66页到70页啊，我们有讲过，就是阐陀经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阐陀啊，就是佛陀入灭后他还没有觉悟啊，然后他就去找阿难啊，阿难就把他听到这个佛为迦旃延说的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一部咯，三零一经，再讲一次给阐陀听，阐陀就那时候都得法眼经啊。但是这一部经就比较特别啊，佛跟迦旃延说之后呢，迦旃延得四果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部经。 那三陀迦瞻言，那去找世尊说，世尊，您所说的正见到底是内容是什么，可以具体跟我说吗？啊，所以佛陀就在281页就跟闪陀迦瞻言说，世间有两种一，啊，就是有无，为取所处，啊，取所处，所以就是一与有，或者是一与无。如果没有这个取着心，如果没有这个取啊，没有这个取心境细着死，死就是被他细着被死意了啦哈。那不取不住不记我的话呢，那就能够如实的知道苦升起跟苦灭去啊。就是我们如果内心里面呢，对于这个世间的有无啊，啊，没有这个取着心，那我们在看待这世间的一切的时候呢，就如实的只是知道苦的生跟苦的灭。那与彼呢，与这一种生灭法就不再产生疑惑。那不由于他能够自知，这个就称为正见啊，这个是世尊所施设的安立的正见啊。那下面这句话就是很有名了哈，就是世间即如实正知见，其实它应该是倒过来的，它要如实正知见世间的即啊，那就不会有什么呢，世间的无就不会产生啊，世间无的这种见解就不会产生。那第二句呢，就是世间灭如实正知见啊，就是如实正知见世间灭，那你就能够了解呢，世间有者是没有的啊，离于两边，行于中道，那这个就是缘起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230页的最下面啊，相应部的这一部经，那这个是。这个是阐陀经啊，这个是阐陀经。那我把相应部的那个翻译哈，给大家参考。那我们看补充230最下面划线的地方啊，划线的地方。迦瞻言：若如实以平等的智慧见到世间即者，那就不会升起世间的无见。这个无见就是断灭了哈，断灭。那如果以平等的智慧了解世间的灭的话呢，有生必有灭的话呢，那就不会升起世间的有见啊，就不会升起常见。所有的缘起法，它都有生必有灭呢。嗯，灭了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也不是恒常不变啊。那即起呢？它因缘和合它就会生啊，它不是无因生啊，它是因缘生啊，所以它不会落入断灭见。嗯，那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了哈，稍微补充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，非常长的一部经啊，很长的一部经啊。嗯，我们来看课本281杂含344经，那344经大家看注脚40哈，注脚40它的意义本就是中部的正见经，明白？待会我就是有补充这个啦啊，菩提长老解释的正见经就是给大家看这个。再来的话，意义本就是中阿含的29大居痴罗经啊。那这三部经的问者对答的哈，两个每一部经都不同。像我们的这个杂含哈，我们课本344经呢是谁问谁答呢？是摩诃俱迟罗去问舍利佛，舍利佛回答的。但是在注脚这个哈，注脚的中阿含啊，两个倒过来。中阿含经是刚好倒过来，就是舍利佛去问摩诃俱迟罗 中阿含啊，刚好倒过来。那中部的正见经呢，就是只有舍利弗为比丘们说，这样而已，没有居士罗的啊，没有居士罗。嗯，所以这个主角跟这个主角啊，或者是配角啊，这个不是很重要了哈，我们那个义理比较重要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经。那这一部经也是在佛在王舍城的时候，那这两位阿罗汉啊，就是舍利弗跟摩诃俱迟罗住在这个灵鹫山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摩诃俱迟罗啊，他就在傍晚时分啊，这个普时，后来我才想到，以前有去查过了哈，其实他就是傍晚时分，三点到五点啊。那从就是出定之后呢，他就是去跟舍利弗问安啊，那问舍利弗有没有空讨论佛法啊，那舍利弗就跟摩诃俱迟罗说有啊啊，那你就可以用你的方法来，你想问什么，我知道的一定能答啊，一定会答。第一段，那第一段这里呢，他是提什么呢？就是俱迟罗呢就问舍利弗说，多闻圣弟子在我们世尊的法律当中要成就什么才能够让正见具足，正见成就，那正出世间正见成就就是得四不坏境啊，就是佛法身不坏境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，这个就应该是指出国了啊，出国。嗯，我到底世尊在法律的教导里面呢，那哪一些内容可以让我们成就出世间正见正出果啊，简单说就是这样。那舍利弗就回答说，多闻圣弟子于不善法，不善根，善法跟善根，总共有四个。好，下面就是广解了啊，你如实了知的话就能够具足出世正见。第一个，他说不善法是什么呢？不善的身口意业，这个就是十不善十恶啊，有没有？第二个，什么叫不善根呢？就是三不善根啊，就是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。那什么叫善法呢？就是十善业啊，就是身业、口业、意业啊，十善业。再来，什么叫善根？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涅槃是什么定义呢？舍利弗说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就是涅槃。所以涅槃它其实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，它就是把我们的不善根进化为善根，善根圆满就是正涅槃，善根圆满就是正涅槃啊！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是要靠自己的意念去转换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转换我们的贪嗔痴，这个善根就没有办法开发啊！但是这个两者都在我们的有情的身心里面啊，如果我们不去自己去开发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转换的啊，嗯。那这个是第一段的重点啊，第一段的重点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待会我们再继续。